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这里有耶和华的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昨天晚上曾经说过，这段圣经呢，普通我们都知道是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上行诗里面一首，那么在诗篇里面有十五首的上行诗。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每年呢要三次到以色列那里，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他们所走的路呢，大概都是因为要躲开撒玛利亚，所以呢他们大概在靠近这个加利利海南端的南边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往东走，就跨过约旦河，然后沿着约旦河东一直往下往南。那么快到了耶利哥的时候呢，他们就再折回来。那么然后呢，就从耶利哥，我们知道昨天说过，耶利哥就是在死海附近，死海呢可以说世界上最低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从那里，他们就一直的往上走，往上爬。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呢，大概它的位，大概它的高度呢是2500英尺，而死海呢，它却是在海平面底下1300英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从耶利哥就是在死海附近，现在呢需要爬到最高的地方，就是2500英尺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说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当他们这样走的时候呢，这个路叫做上行的路。那么我们曾经事实上呢，我们许多有事实上呢，有许多人到过耶利哥都知道，从那里你开车子到耶路撒冷大概最多20分钟。但是呢，你若走爬上去的话，那可是一个很陡的一条路，更是上行的一条道路。那么走的时候当然容易疲倦，而且走的时候很容易困乏，所以他们呢，一面走一面就唱那个上行的诗篇。那么这就是就是这十五篇里面，从120篇一直到134篇。那么等到唱133篇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已经到了圣殿。我们知道他们一面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他们一到圣殿，所以进到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个圣殿的前面，他们大概要唱133篇。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他们有的是从伯利恒，有的是从加利利，有的从希伯伦，各种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看看你，看看我，看看你，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个是这就是这首诗的开始，就是讲到他们终于呢能够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显在这个世界的面前。然后下面写诗的人呢，就做了两个，有了两个形容词。我们知道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它是平行的，所谓的平行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这是一首诗。那么我们昨天说过，这个中国人的诗呢是文字上的押韵啊，比方说窗前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么你知道那都是押昂的音，那这个是因为在文字上的押韵。可是呢，这个希伯来的诗呢是讲究在意思上、意义上的押韵，思想上的押韵。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这是诗，因为很明显，诸天呢是对着穹苍，述说呢对着传扬，然后呢，荣耀的手段，所以这里很明显是对照的。那么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在如果希伯来 如果一段文字它有诗的结构的话，那事实上呢，就有平行的句子呢。因着平行，它一定有对比；因着有对比呢，或者是相当，啊，就是equivalent，就是它如果是对等的那种情形的话呢，那么他们很自然就可以彼此解释。所以这个是解释圣经很重要的原则，特别在旧约里面，不是用你的话，也不是用我的话，他圣经自己呢要解释自己。那比方说，这个第三节说，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那么很明显，诗人呢就用这个圣经的地理来形容那幅的情形。所以讲到这个迦南的光景的时候，情形的时候，就像什么呢？就像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很明显是一个形容。不过这个形容是对着第二节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那里讲到，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普通我们读这两节圣经，好像牛头不对马嘴，觉得好像互不相关，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这都是讲的迦南的情景。那一面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比方说吧，讲的这个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那我们讲过，这个在迦南地呢，大概每年只有10天到50天的雨量，下雨的时间，但是因为它都是集中在一个省，常常是10天或者50天就把它下完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其他的时候呢都是干旱。所以如果一个植物呢它要生长的话，比方像葡萄，它常常需要4个月到5个月才成熟，那么这个4个月5个月常常是在没有雨的时候。那么现在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葡萄树基本的特点就是呢，它一生能够把水变成酒，因为水呢是从空中地中地里面土壤里面的水，然后最后经过压煮成所以整个葡萄树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因为他是真葡萄树。所以在这里我想看得很清楚。那么这5个月到6个月是没有水的季节，没有雨的季节，那么这植物怎么能够生长呢？那不止如此，我们说过羊也是这样，羊它是75%、70%都是水。那么有的时候是主人把它牧羊牧者把它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带到溪流旁边，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他们怎么过那个日子呢？所以我们说过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是植物的话呢，我们的第一，它的根必须很深才可以，有的长达100英尺深。那么我们知道它深到一个地步呢，它能够一直探到水源，那么一直探到水源呢，所以它就能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就能够生存，啊，这个植物就能够繁盛，就是茂盛。那么这个是它虽然经过雨季，没有经过没有雨的季节，但是呢，它们仍旧能够生存。羊也这样，我们说过第二个点就是靠露水。那么特别在那个没有雨的季节，每天晚上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常常下露。那么这个露呢，所带来的水量呢，就相当于下雨的时候7寸的水量一样。所以这样，如果天天这样，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就不是问题了。那为什么有那么多露呢？和黑门山发生。所以黑门山呢，简直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灵魂。没有黑门山，没有黑门山呢，我们知道就不可能有露水，因为我们知道黑门山呢终年积雪，那么所以在黑门山附近的空气呢都是潮湿的，然后呢再借着风呢。就把它就吹到西安，吹到耶路撒冷，吹到整个的迦南地，然后到了晚上露水就降下来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 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甘露降在锡安山，那黑门的甘露应该降在黑门山脚，怎么跑到锡安山呢？那我们知道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那么借着一阵风呢，很自然就把它吹到锡安山。那么这个对于以迦南地来讲是很重要，迦南地所以是牛奶鱼蜜之地，我们说过奶是动物的精华，生动物生命的精华，蜜是植物生命的精华。那么这个给我们看见了整个迦南地充满了生命，那么它但是问题就是是什么东西维持这个生命，是什么东西叫这个生命生长而成长，最后终于长成的。那么这个和这些路很有关系，因为在那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个露水呢很明显，一面是代表恩典，另一面呢也代表我们因着恩典而有的那个生命，而有的那个成长的生命。那么这个呢不只是福气，而且是神所命定的福气。命定的福气和应许的福气不同，命定的福气这个福气非临到我们不可，所以呢这个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从这一面来看，那么写诗的人是用这迦南的地理，用迦南的那个地方的情况来告诉我们弟兄和睦同居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想我们这次所注意的就是这段圣经刚好是把迦南的一些情形呢帮我们描写出来。那么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一面讲黑门的甘露，但第二节呢讲到这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呢现在呢诗人呢是用两个不同的形容，但是事实上是一件事情。那么因为它是平行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亚伦的头啊就是黑门山，意思就是说这黑门山呢当他把这个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滋润整个大地的时候，就很像什么呢？就好像说你能想象这个亚伦，亚伦就是旧约的祭大祭司嘛，他好像躺在那块地上，那他头的部分呢就是黑门山，就是黑门山。那么我们讲过黑门山因为积雪，雪融化了以后水就流下来，然后呢流过这个山下的一个巨大的磐石，但那个磐石所幸呢它是裂开的，所以呢那个水就从磐石里流出来。那么这个就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约旦河的上游再往下流，那么流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湖，那么那个就是加勒比海，然后再往下流，我们就知道这就成为今天约旦以色列的东边的边界，那么就是约旦河。我们知道约旦河今天是把以色列国跟约旦分开的，那么我们常常听说 West Bank 就讲到西岸东岸，那就指就是约旦河东岸和西岸来说的。那么这个水呢一直流下来就流到死海，那么这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以色列有两个很重要的，其实是湖不是海，所以路加呢就讲它是湖。因为我们知道路加到底他是希腊人，那么这个希腊人呢他这个国际观呢是要这个视野要开阔的很多，所以等到路加写福音的时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那是两个湖，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湖呢都是在海平面底下。死海呢海平面底下400公尺，而这个加利利海呢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许多时候我们去旅游的时候，许多人常提醒我们一定不管什么样你一定要带一瓶水，因为现在你一直是在水平面底下在那里过日子，那么这个水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约旦和这个整个以色列就非常所依赖的就是那个约旦河，而约旦河呢从哪里发源呢？是从黑门山发源。所以等到从黑门山流，从黑门山呢这个水流到这个什么加利利海的时候，这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亚伦的那个油啊浇在亚伦头上，现在流到胡须了。 所以胡须这一部分呢，就是那个加勒比海。